今天早上我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关系最高的价值，请各位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我们从十一节念到第十三节，我来念给各位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有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出现很多我们你们，保罗跟他的宣教使团和帖撒罗尼迦教会中间的关系是我们跟你们，这是人与人中间的关系，又经常提到我们的主耶稣，愿我们的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都增长，好叫主耶稣同众圣徒来的时候，你看这里提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提到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使我们成为圣洁，跟自己属灵的追求。今天我就是要跟各位分享与神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人的关系是最高的价值。我们做一个祷告就开讲。父神，感谢你仆人能够回到三十几年前所牧养的教会，看见这个教会在量和质的方面不断成长，充满神的恩惠，仆人心里充满了感恩。主啊，你在这教会施行了怜悯、神迹、奇事，叫许多慕道友得救，叫许多基督徒成长，愿主继续施恩赐福。今天早上这一堂专题求主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古今中外许多的哲学家为我们探索人间有什么事物是有价值的，作为我们人生生命投资的焦点。没有价值，我们很容易因小失大，没有价值观，我们很容易见木而不见林，迷失了方向。历史上这几千年，哲学家这样说，这五件事是有价值的。第一，知识。如果你懂得基因遗传工程，如果你懂得导弹的技术，如果你懂得超级电脑，如果你懂得核能怎么样 fusion， 可以产生源源不绝的能源，那你的薪水很高。第二个，这些专家说财富是有价值的。哎，你有钱才有房子住啊，你有钱才有汽车开啊，你有钱儿女才可以去上大学啊，财富确实是有价值的。第三，健康是有价值的。即使你有了知识，你有了财富，没有健康，你哪里能享受呢？所以如果这三个要选一个的话，我相信大部分神经正常的人都会选健康。哎，你有病的时候花多少钱都要把健康得回来的，健康很有价值啊。还有人这样说，爱情很有价值，因为从情人的眼光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永恒，因为爱情是重水不可能熄灭的。然而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流行一个口号，说许多有价值的事物是这样。哎，法国大革命他们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嚯，他们说自由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我今天要告诉各位，圣经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跟人间所有的学问是独树一格的。在圣经里面提起说，关系乃是最高的价值。好，我们看下一个，关系是最高的价值。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提起有三重关系。第一，我们跟你们的关系，我们保罗的宣教使团，你们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我们能够在主基督耶稣里享有同一个信仰，同一个人生的目标，同一个 vision， 同一个 mission， 这是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与人的关系很重要哈。啊，我做爸爸了，所以我有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我是一个丈夫，所以我有丈夫跟妻子中间的关系，我有同事，我有朋友。如果你擅长经营这几层关系，与人的关系，你是一个快乐的人。第二个，与自己的关系，如果你的内在思想世界、情绪世界、态度跟反应没有自我矛盾，没有内在的这些冲突，而你个人是非常和谐统一的、坦荡荡的，你是一个幸福的人。跟自己的关系，这一切都建立在与主耶稣基督神的关系。因着耶稣十字架，我们透过他宝血的洁净与神和好了，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你有特权可以称神为父，你将来可以进入天国。哎，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关系是最高的价值。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如果要在财富跟家庭中间做一个选择的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家庭。一个人如果快要死了，你的财富不能带走，你的名声地位不可能带走，所以关系是最重要的。有一个企业家老板要招募员工，哎，他的考试方法非常特别啊，很多人来 interview 了，他选了三个人 resume 进来以后，选了三个人来 interview。 有一个人进来以后，我现在就把这篇文章，这个老板问话的口气哈、interview 这一个想要求职的人、工作的人，他是这样 interview 的。你有女朋友吗？这个老板这样说。这年轻人哈、他一心想要拼事业，所以他就说，我还年轻，我一心拼事业，我不想交女朋友。他以为这样专业的态度会为他加分了他没有想到这个老板人生经验非常丰富，五六十岁，他只要看一个人，听他谈话，就知道这个人将来是不是好员工。他第二个问题，他说，你去过最好玩的地方是在哪里啊？我才不出去玩呢，我每一天留在家里研究电脑。好，这老板就继续 interview 了。他说，你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他说，我全心全意追求前途，吃得很随便这老板继续 interview 了。他说，哎，你会自己做菜吗？他说，哎呀，我们那附近啊，有很多店自助餐，很便宜，不需要我做。哎，他以为他这样答会替自己加分，那这个老板心里怎么想呢？你看，老板侧重的是关系，一个好的员工很会经营关系。他说，哎呀，他以为他有专业的精神会替自己加分，但我连他的学历跟履历都懒得问，就跟他拜拜了，因为我个人已经生活得非常粗糙了，他比我还要更粗糙。一个好的员工必须很会经营人生的品质，否则工作没有办法持久的，就是那个老板他的经历。一个好的员工必须会经营人际关系，才可能取得人的合作。哎呀，这个人自己不会做菜，还轻看那些替他煮饭的人，这种人不要了，拜拜了。哎，你要知道，会经营人际关系啊，会经营关系，使你有很好的机会，将来升迁，上帝面前也蒙神喜悦。哎，觉得我讲的有道理的，请举手。哇、哦，哎，这样我越讲就越起劲了。哎，关系重要，我有三个例证。第一，人体的健康靠器官中间的合作，器官中间彼此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肺吸收了氧气供给心脏，心脏就抽送这些血液跟氧气到达全身的器官肝脏，肝脏得到氧气跟养分以后，这个中间彼此的关系跟合作，哎，就把我们身体的废物解毒了，解毒了以后又送到了肾脏那里，肾脏把它排出体外，哎，我们全身靠各个器官的合作，这种关系，哪一个器官死亡了，你只要一个器官死亡，人就死亡。你们明白说啊，心脏停了没关系的，我这样火不可能的，我们靠所有器官彼此关系合作。汽车也一样，靠系统的搭配，有动力系统 engine， 有悬挂系统避震器，有方向系统方向盘，有刹车系统可以制动，还有电子系统来 monitor 所有周围的环境。国家的力量也不是你只有军事力量就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强国，哎， 你需要国防部门、教育部门、经济部门、交通部门，还有很多其他的部门彼此合作。国力是有软实力跟硬实力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营关系，关系非常重要。我到美国来读神学，第一年才知道我神学院的教授是怎么想的。他说，所有人间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关系。所以，如果有人爱我，我有机会去爱别人，那么你的心里会非常健康。快乐靠关系。Daniel Gilbert 这样说 ：When we are connected well to others, we feel most happy。如果我们跟别人中间维持很好的关系，经常会快乐。你有钱，只要你一年收入超过7万块以上，就差不多了。就是所有的统计学都这样说，你只要一年赚差不多7万块钱，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你200万跟1亿美金对你来说没有多大的差别，但你要靠的是关系。快乐靠亲友所给予你的肯定，特别是你的准边人。要跟他维持很好的关系，常常讲好听的话给他听。要经常讲，哎，你怎么会这么漂亮？要经常讲，你真有智慧。哇，你每一天洗澡让我佩服。保持身体的健康嘛。嘿嘿，哇，哎，你穿起西装来真像个人。哇，哎。我们尽量保持跟亲友得到他们的肯定，也给他们肯定。第二个，你的成就呢，也靠关系，靠别人跟你的合作。你的自信靠师长所给予你的鼓励。我们都晓得雅各娶了4个太太，阿拉伯民族嘛，所以他们允许娶4个太太。哇，这4个太太当然每一个都想要争她丈夫的喜悦哈。但其中有一个没有得到丈夫的喜欢，雅各娶了4个太太，生了12个儿子，所以有12支派。其中有一个哈，她是原来婢女，她是做仆人的，哎，她名字叫利亚，但利亚没有得到雅各的喜欢，一生就非常愁苦。上帝用一个方法来安慰利亚，说让她第一个生了小孩，所以。各位晓得没有人疼的话，哎呀，一生非常愁苦。那父亲养了2个儿子，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比喻，小儿子说，爸爸，我已经成年人了，你把我的家业分给我吧。他马上得到家业以后，登了世界日报就卖了。哎，把他的财富收拾起来以后往远方浪荡，有钱嘛，交到好多朋友，那些朋友叫酒肉什么啊，啊，酒肉朋友了，哇，好多女的说你开的法拉利怎么这么漂亮啊？哎呀，好多女的说，哎，怎么你头发这种香味到底是抹什么？丹顶法拉了？哎，你们有没有知道头发有一种美发剂叫丹顶法拉？有没有人知道啊？哎，知道的人请举手。这些都是60几岁以上的。哎呀，不多久就把这些钱耗光了，他就去投靠从前他帮助他创业的一个人。那个人说不做工不能吃饭，他只好去养猪，猪吃豆，他吃豆荚。哎呦，他最后懊悔了，说我爸爸有很多雇工，我回去向他认罪，请他把我当作一个雇工，生活还比这里更好啊。所以他就回家，爸爸站在门口那里天天盼望儿子最后懊悔以后悔改以后回家，远远看见过去抱住他，连连跟他亲嘴，来人啦、啊！各位都晓得一个有权威有钱的人经常在讲来人啦、啊。哎，古代那一些有权势的人一讲来人啦、啊，底下的人就喊什么是吧、啊那是清朝的哎，宋朝的不喊炸的，宋朝的你是要讲来人啦、啊、威武哎，民国初年的时候你喊来人啦、啊、周围的人就说小的在哎，来人啦、啊、拿袍子来，给他戴上戒指，给他洗个澡，我们今天要宰牛，大家吃喝快乐。你看 父亲什么是他最大的快乐呢？他的儿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所以你擅长经营人际关系，你一生是自信的、快乐的、成功的。孤单的人会觉得呢，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员，一个中国人，名字叫做陈伯仲，所以我猜想他的名字是钟陈宝。他做了一个实验，让65个志愿者分成两组，心中回想从前一组的人是被拒绝的情境，另外一组回想他们被接纳的情境，然后请他们估计室温。那些心里想从前女朋友拒绝我了，或老板把我 fire 了，这种被拒绝的情形，他们估计室温是71度。然后另外一组人是想被接纳，哎呀，我的女朋友答应我的求婚，哎呀，我的老板把我 promote 了，他估计室温是76度，中间差了5度。哎，室温哦是客观的，那是一个事实，感觉冷跟热是主观的，每一次的主观跟客观不一定完全一样。比如说我们这里如果天气比较干，天气很冷的时候，你不觉得很冷，因为空气中的水比较少，所以能够吸你身体的热比较少，你觉得温暖。哇，到了亚洲啊，只要到达5度啊，空气中很多水，你就觉得非常冷。所以冷是一个主观的经验，不是客观的事实。所以想到被拒绝，社交上的隔绝，使一个人觉得冷。澳洲州大的 Janice Grace 这样解释，那些社交孤单的人，他们一想起自己被拒绝，皮肤的血管就缩缩，减少血液的供应，使一个人觉得冷。这是 LA Times 2008年9月20号 A14 的版面所说的。他又做了另外一个实验，这个钟陈宝，他说被拒绝的志愿者跟被接纳的这些志愿者，他们实验出来以后选择他们的饮料，然后发现那些被拒绝的人身体觉得冷的人都是选择热咖啡另外一组觉得很温暖的人，他们比较喝一般的水，冰可乐。所以我们要经营人际关系，你晚上会睡得很好。我相信当一个人人际关系很紧张，晚上不容易睡得好，你们说对不对？不容易睡得好的，压力太巨大了。哎，你经营人际关系有钱哦，你会活得比较久哎，因为你的免疫系统比较强哎。那做好的讲要会变化各种声音的哎，我们来看一看哈，宾州大学，下一章，宾州卡内基梅隆大学跟 Virginia 大学做了联合研究，找来了276位健康的志愿者，年龄在18岁到55岁之间，把感冒的病毒滴进他们每一个人的鼻子里，再观察他们的身体反应如何。每一个人都被感染，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发展出感冒的症状。那些孤独的人，没有朋友的人，生发感冒症状的可能性是那些被爱的人，人际关系活乐者的四倍。所以如果你孤单，你更容易生病，因为你身体里面的 stress 荷尔蒙比较多，降低了免疫系统的功能。这是 St. Gabriel Valley Tribune 1998年5月11号 C3 的版面所说的。那关于关系的重要性，最近有一本书 Daniel Goleman 所写的，他除了写 Emotional Intelligence 这本书以外，他又写了另外一本书叫 Social Intelligence，这本书人类的社交智慧。现在有关社交对人的关系跟影响 research 已经做得非常周全。哪一本书这么厚？哎，它大概是五个结论。第一，如果你社交很好的话，你会身体健康。第二，你社交很好的话，你有抗沮丧的能力。所以 Oregon 跟 Michigan 做了很多抗沮丧，高中的学生抗沮丧的实验，其中那些实验最好的过程就是人际关系，如何帮助这些孤独的人建立人际关系，那是最好的治疗。第三个，如果你社交很活络，你老年的时候不容易患 Alzheimer， 不容易患老年痴呆症。为什么呢？因为你每一天跟人有 interaction， 所以你的脑神经丛布线比较繁密，所以即使有一个地方有障碍了，它还能够绕过另外的地方 bypass 以后还是完成它的功能。 所以你每一天一定要跟一些人交往活动，有一种爱的关系。哎，假设哈，你没有很多人跟你谈话，至少你在镜子里面跟自己讲话嘛。啊，你对着镜子是说你长得很漂亮哦，你是上帝的儿女哈，今天早上起来很有精神啊。哎，你相信今天啦，一定会有美妙的事情发生啊。我出去会在适当的时间去到适当的地点，见到适当的人，正确的 idea 流过我的脑海，正确的上帝祝福就会来。哇，你这样一讲哦，上帝说哦，照着你所想的来替你成全。所以对自己讲建设性的话，哎，人际关系好的人跟人际差的人，哪一个人比较自信心？你们猜啊？跟自我肯定，他的机会也比较多。我们飞扬还有一位同工哈，谢建邦博士，他住在 Dallas 那里。他的弟弟看见我们杂志出版的很好，投稿了一篇文章，提到哎，三年前金融海啸的时候，他丢了他银行里面的工作。还有养家嘛，要生活嘛，要维持男人的自尊嘛，所以他就很努力找工作，去几家银行 interview 都没有找到好的工作。 interview 完没事了，他那一篇文章继续写，说有一天他去参加教会的家庭礼拜，那一天晚上十几个人，礼拜完了以后，家庭礼拜聚会完了以后，大家吃吃点心，没有想到坐在他旁边的那一个人跟他闲聊说哦，如何如何，哎，他就提起他在 Dallas 有一个他的哥哥谢建邦牧师在那里。哦，没有想到旁边那个人说哦， Dallas 啊，我在那里住了十年，中间我留学的时候在那里，哎，那个都市很有风味，就这样闲聊起来。哦，你哥哥是牧师啊，我也是基督徒。没有想到那个人是银行的总经理。哇，你哪里会想到一个聚会里面会替你找到工作呢？那个人就说明天你到我办公室来 interview。 他去了以后才发现以前已经 interview 过一次了。没有工作。哎，那一天一去啊，其他的 interview 的成员我对他都很客气，然后他见到总经理，总经理说你明天就来上班。哎呀，只有讲我哥哥住在大拉斯。哎哎不，哎，旁边坐的那个人，你怎么知道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呢？哎，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对哪一个人很好，那一个人会对你一生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现在看到每一个人都很尊重的啊。因为你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会带领你在正确的时间去到正确的地点，碰到正确的人。正确的 idea 流过你的脑海，正确的财务支持就来，你就可以为神成就大事。哎，我是经常讲这五句话的。哎， Now repeat after me。 我会在正确的时间，预备来，我会在正去到正确的地点，碰到正确的人，正确的 idea 流过我的脑海，那就是圣灵的感动嘛。正确的财务支持就来，正确的我就能够为神成就大事。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态度。哎，第一个秘诀，你要美化关系，你要先帮助朋友成功。因为你先关心别人，别人开始会关心你，你先付出，然后你就会得着。你先做别人的好朋友，别人就会做你的好朋友啊。有一天我在等飞机的时候跟一个白人闲聊几句，我就告诉他我现在的哲学是先关心别人，别人会关心我，先付出就得着，我先做别人好朋友，别人就会做我的好朋友。没有想到这个老白英文很好。哎，结果哈，我结结巴巴把这事讲完了以后，他说英文有一句非常简单的表达，就是表达这个思想。你们猜猜看那句英文怎么说？那句英文是这样说的，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中文字啊？这个英文句子有没有听过啊？哎，有听过的请举手。这些都来过十年以上在美国的，哇，这句英文我知道实在太厉害了。 What goes around 你先给别人，他很自然 eventually 会 comes around。 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就这样说，哈，等一等，还是刚刚那一章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懂得主动的付出来经营关系。我也相信一个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神会格外的眷顾他，带领他，引导他，保护他。你所求，你所想，你的儿女，有些敬畏神的人，你要蒙福直到千代。哎呀，我的两个女儿都很蒙福，因为爸爸服侍神。他们虽然小时候物质生活没有别人那么丰富，但上帝一定会赐福他们的。嫁了两个很好的先生，都是白人。我的两个小孙子生下来真是可爱，又白又黄哎。哎呀，上帝非常伟大。有一个在纽约卖保险的人，他生意经营得很好，他把他为什么生意可以做得这么好的秘诀告诉了我们，写在文章里。我看了他的文章以后很受感动，他说，我不是看到人就向他卖保险，我是这样，先请他们吃饭。哦，我有一个朋友他要盖房子，那盖房子哈，第一个他需要建筑师，第二个他需要 contractor， 第三个他需要银行家来 finance。所以我就请这四个人吃饭，一个银行家 finance， 一个 contractor， 另外一个是其他他所需要的那个建筑师，还有这个人。我们五个人吃饭以后，我就 turn around disappear 了。这个要盖房子的人很自然跟其他人做好朋友。将来他房子盖成以后，他想要买保险，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因为我帮助他介绍了建筑师，帮助他介绍了 finance 的人，也帮助他 contractor， 他都找到了，所以他会很感激，他很自然将来就会回报。他说，我用这个方法都是先帮助别人，别人自然想买保险的时候就会想到我。哎，这一招厉害不厉害啊？但你要懂得先付出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先关心别人，其中第一个秘诀是先跟别人微笑，别人就跟你微笑啊。哎，你会不会笑啊？哎，你跟周围的人，周围四个人微笑一下可以来。上帝祝福你啊！我要问各位啊，上帝需不需要你帮忙才能够完成一些事啊？上帝需不需要你帮忙？啊？他有非常伟大的能力，但是上帝他有没有特别的需要？你觉得上帝有没有需要？我要告诉各位，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需要。比如说玛利亚提供耶稣一个非常好的服侍，当马大煮饭给耶稣吃的时候，玛利亚坐在耶稣的台前听他讲为什么他一定要上十字架，接着就告了耶稣。所以等到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几天来不及洗澡，所以玛利亚膏耶稣的香膏在十字架上散发出一种香味来。耶稣闻到那个香味就说，全世界最少有一个人玛利亚，他了解为什么我一定要钉十字架，给主耶稣 emotional support。 哎，做别人的好朋友哈，玛利亚提供给主耶稣一个服侍，是一副倾听的耳朵。约翰提供给主耶稣一颗了解的心，他靠近耶稣的胸膛。彼得用一片建设性的舌头来支持耶稣，对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哪里会离开你呢？门徒他们用积极的眼来支持主耶稣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安德烈用一双帮助的手来支持耶稣，把一个小孩五饼二鱼带到耶稣的面前，行了神迹，喂饱了5000到10000个群众。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也有需要，其中只有一件事，圣经记载说，所有传道人一生最少要讲几次有关这个故事的，你们猜猜看是哪一个？就告耶稣的玛利亚。你们一定要提说这女人所做的事做个纪念。所以你看我们如何服侍周围的人呢？一副倾听的耳，一颗了解的心，一片建设的舌，一对积极的眼，一双帮助的手。好，我们把这五个 结交好朋友关系的这 五句话，念一次，预备，来，一副一颗哎，你看人哈，一定要两个人，你不要跟人家谈话的时候说，哦，你在讲什么啊？再讲一次了，我也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哈。那他站在那边，你看那边，哎，人家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对方。那看对方是看他的哪里，你知道吗？有讲究的。哎，你猜，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你一旦看他的头发这里呢，看哪里啊？你们猜猜看，看哪里最礼貌？对，看对方的眼睛。让我们学习哈，我们全身的器官都可以投入在关系当中，来帮助我们周围的朋友。有一次我的女婿跟大女儿 Christine 去了夏威夷回来，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是我低声听见的。他说在夏威夷那里哈，我们去参观一个果园，付了一个人50块美金，哇，就有一个 tour。那这个果园当中呢，那个主人啊，因为我们一个人交了50块嘛，两个人交了100块，那一天也没有什么其他客人，所以他专心招待我们，就摘了一种水果给我们吃。那个水果名字叫 Miracle Berry。我说那有什么稀奇呢？他爸爸很奇怪。那个主人也这样说，我们也这样经验了，只要你吃了 Miracle Berry 以后，其他所有的水果是酸的，你吃起来都是甜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东西啊？啊，叫 Miracle Berry 有没有听过啊？你只要先吃一次以后，其他所有的水果吃起来都是甜的。我说哪有这种事，他说真的有，哎，他说他吃了以后真的所有都是甜的。哎呀，但愿我们的人际关系哈，有一种东西吃了以后，我们看所有周围人都顺眼。哎，这种东西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但我过了两三天以后，终于想起中华民族也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任何酸的水果，一撒一点以后，一涂上一点以后，吃起来通通都是甜的。中华民族也用了一种东西，你想都想不到，这种东西叫什么？哎，你们猜猜看，那是什么？任何东西抹上这个出来以后，真的是很好吃，每一个水果都很好吃。那个叫做梅粉，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啊？梅粉啊？哎，你们猜大陆有没有卖梅粉啊？台湾有没有卖梅粉？台湾有哈，哇，你一抹上凤梨哈，吃起来很好吃。啊，你一抹上了 strawberry 以后，吃起来很好吃。哎，我们都求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梅粉。哎，主耶稣住在你心中以后，你看所有周围的人很顺眼。所以请你告诉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说，我看你很像神尊贵的王子，预备。公主，对对对，公主，公主，公主。我看你很像神尊贵格格。哎，格格是什么啊？啊，皇帝的女儿哈，皇帝的女儿。那娶了格格做太太的，中文叫什么？哇，你中文实在太厉害了。中文叫做The Emperor's Son-in-Law. 哎呀，中文两个字就表达完了。哎，我们看善性循环，人际关系可以善性循环。We control 50% of a relationship, but we influence 100% of it. 我们控制了关系的 50%, 一个在对方，一个在我这边，但我们可以影响关系 100%。Mirror your friend's dream, the relationship will grow. 如果你可以反映你的朋友的梦想，你的关系会增长。这是第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 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每一天都会面对许多压力跟困难，所以如果你能够把快乐投射给你周围的朋友，你可以经营很好的人际关系。腓立比书四章十节，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我每一次想到你们心中充满了喜乐。所有其他的书信不太讨论喜乐，哥林多教会好多问题，保罗写那一封信的时候没有很喜乐，但腓立比教会你们几次打发人送了宣教奉献的钱到我这里来，我到亚洲去宣教的时候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所以我一想到腓立比的教会心中充满了喜乐跟感恩。哈佛大学的克里斯塔奇博士研究了5000个对象以及他们的社交群网络，一共5万个人，他研究了这个，哈佛大学的研究了5000个对象跟他们社交网络网5万个人，用了标准的问答问这5万个人快乐的程度，用电脑分析研究了20年之后，他的结果发表在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的上面，结果发现快乐有扩散的效应，如果一个人快乐，邻居快乐的可能性高 34%，如果那个人是很快乐的，邻居快乐的可能性比平常人更高，哎，配偶快乐的可能性高 8%， 没有高到 34%、37%， 为什么呢？因为每天生活在一起，你的缺点看多了，所以他就没有提升那么多。哎，住在1英里以内，这个人的朋友快乐的可能性高 25%， 朋友的朋友高 10%，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高 5.6%， 这是 Time Magazine 2008年12月22号第40页到42页所说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快乐投射给我们周围的朋友，你基本上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你为什么尽量不要把困难投射给你的朋友呢？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困难别人大部分都不可能解决，无能为力。那常常听你抱怨，他也不可能帮助你，只有增加他的心理负担，这个重担2次3次以后就超过他所能负荷，慢慢的他会逐渐跟你保持距离，因为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承担你那么多重担，所以我们尽量投射快乐给别人，而不是投射抱怨给别人，你们说有没有道理？哎，你经常抱怨，朋友就逐渐怎么样了？逐渐你没有朋友了。所以我看见人都要微笑，尽量笑。除了自己最亲近的人以外，尽量少哭，所以上帝就会祝福，努力保持快乐啊！我很感谢神，我两个女儿嫁了先生，因为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很快乐。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见我小女儿一生发过一次脾气，她已经38岁，真的是相当好的人格。我大女儿脾气没有那么好，但跟她 Newman 结婚以后，他们两个也是差不多18年的时间没有吵过一次架，所以我就叫了我的女婿说她 Newman， 她叫 Newman， 所以是从Scotland 过来的。我说我的女儿脾气没有那么好，这是我所知道的。你怎么可能跟她结婚18年的时间，你们两个都没有发生过一次冲突跟脾气呢？那一定是因为你的功劳，她确实 EQ 非常高。我就问她说，你的秘诀是什么呢？怎么可能结婚18年都不吵架呢？她把秘诀告诉我了，这个我平常是不随便讲的，除非听众拍手，要不然我是不讲的。哎，真的有人想听吗？真的有吗？有吗？好，他就告诉我说，哎呀，我在初中时代 Cleveland Ohio 的地方某一所初中学校交了几个好朋友，后来这几个好朋友演变成为经常看所有周围的人事物都不顺眼，一会儿抱怨美国总统不够好，一会儿抱怨 Cleveland 市长不够好，一会儿抱怨校长，一会儿抱怨老师，一会儿抱怨这个那个。那我跟他们在一起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我的思想开始变成消极，我的眼光开始是批判的眼光，我的讲话都是负面的， 后来我自己警觉到说这样下去不行了，我既然不能改变这几个朋友，我还是远离他们吧，过一段时间再说。所以他从初中时代就下定决心，看任何事物应当是积极正面的，讲话都是建设性的，而且不再抱怨。所以他跟我的女儿中间他从来不抱怨。因此第一天晚上结婚哈，过了两三天我女儿去煮饭的时候说，他 Newman 你看我的手碰到牛肉过敏了，他就说好我来煮好了，这一煮煮了18年没有抱怨呢，他们家是他在煮饭的，没有抱怨呢。哎，哇，这样的人真是非常好。我劝各位哈，将来你女儿要找女婿哈，你要找女婿的时候，只要他有 Newman 这个字就可以。哎呀，真是上帝的恩典啊，真是我的师母哈，她祷告来的。哦，怎么有这么好呢？不过他们两个我也不知道角色为什么这样互换。在 Ohio 上大学的时候，我女儿出去铲雪，但是她煮饭。哎，他们两个快乐就好。本来有一天我想要改正他们，后来想一想啊，他们快乐就好，也不要去改正他们。你们说对不对啊？只要他们快乐就好嘛，你何必呢？他们的生活他们自己过啊。他们自己懂得如何可以维持一个好的生活就好了。所以啊，快乐就是尽量放松，尽量不要抱怨，上帝会赐福。第三个秘诀，你要培养良好的人格品质，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healthy self image， 在逆境当中维持自信心，不容易沮丧，你就可以结交到许多好朋友，因为你都把好以及美好的事物投射给，把快乐投射给你的朋友。第二个，你要接纳自己 self acceptance， 你接纳自己有优点有缺点的自己，你比较容易接纳有缺点有优点的别人。第三个，尽量达到舍己跟忘我 self denial， 不以自我为中心，尽量帮助朋友成功。第四个，你要 lovable，好像诗篇63篇所说的，上帝是可爱的，是可亲的，是可靠的，是可敬的，并且也是可喜的 lovable， 自己做一个 lovable 的人。 Benjamin Franklin 他在初代这个国家的所谓开国的几个重要的人物当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哈。他就讲过这句英文，他说 If you would be lovedThen love and be lovable。 他说你喜欢被爱的话，那么你尽量去爱别人，并且把自己弄得更加可爱。所以妻子哈，圣经命令丈夫要爱妻子，那妻子如果把自己弄得不可爱，要求他的先生来爱他，这是虐待他。所以妻子如果追求更可爱，让先生爱起来不难，这个太太就是超级太太了。哇，哎，上帝给妻子的命令说，你要尊重你的先生，你要服从他的领导。哎，如果先生没有追求领导能力，要求太太来顺服，哎，那你就是虐待太太了。所以做丈夫的一定要先自己哈，提供非常好的 leadership， 那么对方要顺服你就容易得多。这是圣经所说那个舍己的法则，我们现在要要求自己。如果你信靠神，你比较容易培养这四个品质。健康的自我形象，彼得前书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是上帝的儿女。你要健康的自我形象。论到接纳自己，你才能接纳别人。罗马书15:7这样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那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跟接纳，我们对周围的人也如此锻炼。论到舍己跟忘我，约翰福音15:13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就像耶稣替我们牺牲生命一样。这个英文翻译叫 lay down your life，把你自己的首要的事物都放下来，去帮助朋友成功。论到可爱跟可亲，诗篇63篇说，上帝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羡慕你。我每逢夜更未换的时候想到你，我的心就像满足了骨髓跟肥油一般。所以你要培养美好的人格品质，在基督耶稣里你可以找着。卡耐基他论交朋友九个秘诀是：第一，切忌论断咒诅跟抱怨；第二，真诚诚恳的鼓励跟赏识；第三，诱导出他的自动跟自发性，使他人生成功；第四，真诚的以朋友的兴趣为兴趣；第五，微笑；第六，记得朋友的名字，全世界最好听的声音就是他的名字；第七，做一个忠实的跟随倾听者；第八，对人有兴趣；第九，使朋友觉得他很重要。他说这是九个人际关系的秘诀，这样你的工作很安全，你一生很有果效。好，我就简单讲一下芬兰的市政府。在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2010年2月号第50页这样说，芬兰的市政府有一些人丢掉工作被辞职了以后，那些被辞职丢掉工作的人死于心脏病的机会是五倍于其他的人。美国的类似研究，丢掉工作也是一样，十年之内患心脏病或者是中风的机会也两倍于其他的人。所以如果你人际关系不好，在公司 reorganize 的时候，第一个着陆，你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危险。因此我们都要擅长经营人际关系，工作比较安全，困难的时候心理上得着支持，保持乐观的程度，乐观的心理状态。关系的赢家，一个看别人，输家看别人是敌对者，赢家常常看别人是帮助者。输家的心里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赢家觉得自己是一个得胜者，蒙恩人。输家建立人际关系是被动的，赢家是主动的。一个抱怨，一个感恩，一个要求别人，一个付出自己。好，最后一章，我们要做一个关系的好管家。 Mother Teresa 这样说， Loneliness and the feeling of being unwanted is the most terrible poverty。孤单和不被需要的感觉是人间最悲惨的贫穷。所以让我们尽心竭力来经营关系。那我要告诉各位，神学上跟圣经上绝对是正确的，没有任何东西比起关系更有价值。这是今天我们的主题跟重点。第二个重点是我们爱神，爱周围的人，美化了人际关系，美化了你的健康，增加了你成功的机会，上帝会帮助我们。我们做个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在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关系，与你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别人的关系。我们努力经营关系，会是一个快乐的人，自信的人，事业比较容易成功，我们人生没有遗憾，身体比较健康。愿主赐恩赐福，谢谢主。以下崇拜的时间，求主照样引导，随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